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点赞护题。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呢，老鱼要说一些跟这一次没有关系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做鲶鱼之后啊，会有很多这个粉丝投稿嘛，也会跟我聊一些东西。然后之前的话呢，妙老师没记得，我们会有一篇关于消失的投稿。
就是讲那个叫什么小四堂的那个是吧？学校里面那个。
对，然后那篇投稿我凭着记忆写出来之后啊，它变成图文了之后呢，有很多粉丝像在底下给我留言，还有很多粉丝给我私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粉丝，他跟我私信说，他看完这个投稿之后立刻就生病了。然后
啊。
他是个东北人，然后他回家之后呢，他家人说他中招了，然后
是吗？
对，但是他家人也不确定这个是什么原因，然后他就给他做了一番操作，然后他在这个给我聊天的里面说，就是因为看了我的投
他
稿，
这不是诬陷吗？不能。
所
那
以
我
后
们
来
俩应该还好，对吧？
我因为我一直是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投稿的原因。然后还有就是，我后面不是又写了一篇跟这个，我们又出了一篇跟这个相似的嘛？
啊，
然后我们用也是用这篇也是用图文的形式做展现的。像一般我跟缪老师在音频节目这种对话，就我们就不会放在图文里面。但是无论是投稿还是我们自己找的故事，都是会做成图文放在其他平台的。然后那个里面我叫大家一起配，结果一共是，好像只有2000多的阅读量，然后里面已经有800条配了，就大家比较忌讳这个东西。
先配是吧？
对，先配。OK，然后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第一个故事啊。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鱼友，叫做黑化的牛奶君的投稿，下面我们简称他为小牛。小牛呢，说自己住在三线城市，南方的一个三线城市，周围很多山。所以他每年呢，家里面在固定的一个时间段就会去山里面祭拜。有的时候呢，小刘是跟小牛啊，小牛，
小牛
小
到底是
牛，
牛还是刘？
牛，
小牛啊。
南京人乐乐不分嘛。小牛啊，小牛他说他跟家里面人一起，有的时候啊，也有的时候呢，就是分开各自去祭拜。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3年前的一次进山拜庙。为什么这里小刘用庙呢，而不是佛呢？因为小刘说，他称啊，他们这个山里面供奉的这个不光是佛，还有很多他不认识的神仙，
神，
对，各路神仙，
当地的神吧，
对，也有一些可能是就是天庭里面其他的这种，比方说叫做二郎显化真君，二郎神，对吧？对。他说：“可谓就是这边就是满山神佛，又有佛又有神。当然，小牛在投稿里面还向我这边强调说，那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他就是把实际情况跟我说。小牛说呢，他那个时候自己是高中，学压力比较大，所以当时呢，就当年啊，并没有跟家人一起去进山，就这一年，而是找了一个作业比较少的周末，跟朋友一起进山的。”他说：“他们两个人呢，一路上基本上就是逢寺庙就拜，零碎的香火钱就给了不少。祭拜的内容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愿望啊，无非就是平安健康啊、学业有成什么的。好像是，我不知道是别的这个佛、别的这个神要不要还愿，好像是，佛教是讲究还愿一说
是
的，
要还愿的。
但还愿又没有那么苛刻，就是你不见得非要回到那个庙里面，你可以朝着那个方向
有这么个说
啊。
法，
反正我
我在
是
想
听
他
说的，
拜了那么多，万一是，
他不知道是哪个，
对
对吧？
呀，他该还给谁还愿呢？
哎，这个倒是有一点开辟了一条新奇的思路，我还没想到呢。OK，我们回到故事，然后他们俩就是一路祭拜嘛。他说，两人从早上进山一直到中午才决定下山回家，这个时候呢， 小牛的这个朋友 A 啊，简称 A 啊，
嗯，
他为了方便，就走了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捷径。他因为他们两人都是本地人，他们自认为对这个山就比较熟悉了。就感觉这条路肯定是捷径，
就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没听过、
啊、重复了一遍这个话。我记得我们之前在某一期录的时候，
对呀、啊、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在投稿里面对老于说，其实这条所谓的捷径，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人走多了踩出来的山道，就是没有路，
都是这样的。就我们紫金山其实也这样，野道都是踩多了才出来的。
对，但是也有很多山它就是有自己的路嘛。
对啊，
就是有铺石头啊，
就有一般常人走的，还有就是有人专门喜欢走那种野道嘛。
对，然后小刘跟他的这个朋友 A 啊，闷头走了20分钟，理论上应该是快到山脚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突然这个山林间啊就起了蒙蒙的这个雾。
嗯，
小牛觉得很奇怪，他说因为这个山，他跟老于说啊，清早是会有雾的，
嗯，
但随着日出呢，雾气会逐渐消失，往往在10点11点的时候就没有雾了。
嗯，
但这个时候呢，他整个林间小径就被这个雾气环绕，而且越来越浓。
嗯、
他们俩就加快脚步，赶紧下山、
嗯，
然后发现呢，他们之前的所谓的野路，就是你说的那种踩出来的野路，
嗯，
被铺满石子的小道取代了。那这个时候他们俩悬着的心就放下来许多，就感觉好像应该是走上正路了嘛，
嗯，
有这个铺石子的感觉。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发现哎，路边出现了一座庙宇，也可能是道观，这个是小牛后来补充的啊。
嗯，
他们俩就打算进去看一看这个庙宇呢。这个时候感觉好像是没有人在的，但是它不是那种没有人看管的野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建筑物啊，虽然很老，但是很干净，
打扫了。
对，有这种打扫的痕迹。小牛的这个朋友 A 就觉得很奇怪，就问小牛说：“你有没有见过这种进门无供奉的庙？”就什么叫进门无供奉呢？就是说，小牛跟他朋友 A 进去之后啊，就进了这个门槛之后，第一间房看到的第一间房是没有供奉东西的。
嗯，
我是没有查到说是不是所有的庙的第一间都要供东西啊。然后反正小刘就当时就对他朋友说、嗯、没有，我没看过。然后他给我的投稿里面呢就说，嗯，一般来说在进大门的第一间房是会供奉一些神佛，就直接供奉一些神佛，但是我没查到、
哦、
但他跟我是这么说的啊。然后他进的这个寺庙呢，第一间房层高非常高，没有供奉任何的佛像或者是神像，但在中间呢摆着一张供桌，这个供桌上呢放着一个很大的鼎，也可能是香炉，总而言之就是反正很大这个东西，而且给人一种很厚重很古老的感觉。而香炉中间呢跟其他寺庙不同，其他寺庙一般不都是插满了香或者插几根很粗的那种，
嗯，
粗的香嘛、嗯、
对，
这个不是的，它是在中间唯独插了4根香在缓缓燃烧。然后小牛说，香燃烧的烟雾笔直向上直升房顶，在房梁的地方环绕凝聚。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诡异了，一个说法不知道妙老师没有听过啊，叫做神三鬼四、
嗯、就是数量是吧？
对，说就是你
四就是不吉利呗，
你拜神拜佛是插3根香，
嗯，
但是你要拜一些别的东西
就插4个。
对，所以你可以关注一下，好像是讲就是我的这个不光是神佛了，连我上坟我给我祖先供香也都是插3根，从来没有插4根，
都是3根好像。
对，他说这个
因为我从小到大去这种地方次数屈指可数嘛，那、
嗯、
基本
你不上坟吗？
就是每年上个坟，
就上个坟，
就偶尔可能隔几年会去鸡鸣寺。
所以你意思就是你不太去寺庙旅游？
对，不太去。印象中应该一直都是3根，没有出现过其他数量。
是的。OK， 我们再回到故事。然后这个时候呢，小牛下意识就感觉 这个有出现了一种不好的状态，就赶紧把眼神挪开了，就拉着朋友继续向后走，打算绕一圈就赶紧下山。到了第二个房间，他说让他自己头皮炸裂的情景发生了。就第二个房间跟之前那个房间一样，层高很高，房间中间呢放着一圈半米高的供桌，但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供桌上所有的神像都是背着身的。
我靠，这也太可怕了。
对，这个就是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叫做倒拜神啊，倒拜神。这个时候小刘跟他朋友赶紧看都看呆了，赶紧就是
快跑。
对，赶紧拉着他朋友就跑出去。
估计跑也没用了，跑也值了、
倒没有，他们一路狂奔就下山而去了。回家之后呢，小刘就用叶子叶啊，叶子叶洗了澡，然后还点了艾叶磨的这个香，再放在自己房间里面点了一整晚。然后投稿就到这边就结束了。然后我跟小牛去聊一些，就是我问他你后面有没有发生什么怪事啊，因为发生很多年前嘛，或者这几年有没有发生什么怪事啊，他都没回我，就是一直没回我。
他都没回你了？
对，他就没有回我。而且大家知道小红书这个软件是能看到后台好友在不在线的，他关注你之后你能看到他是否在线，他后面有提示，就是他甚至会提示今天在线，一小时内在线什么什么，他提示的很细的，我们俩互关之后就能看到的。
这也太隐私了。
就反正就是可能能调吧，反正我是能看到的。我经常能看到一些跟我对话的，像诗诗跟我经常会跟我聊一些。
所以你讲重点，他上次在线什么时候？
就是投完稿之后，他就再也没在线。
就再也没在线了。
对，就是投完稿就结束了，然后我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联系不上他了。
我去。
然后在这个投稿里面，就这个出现的这个倒拜神啊，也出现在我们那个丢失的稿件里面，记得吗？
是，
就那个学校
的。我记得。
但它只是一尊神像，但这篇里面是一排神像。
我觉得神像这东西啊，本身就很
诡异。
对，就是没有不尊重的意思啊。确实，这东西，寺庙一般光线也不是很好嘛，对吧？
对，会阴暗一些。
然后他那种相貌造型就会给人那种比较诡异的感觉，
或者叫庄严庄。
对对，庄严就是给人一种就不敢乱说话那种感觉，然后他在背对身就恐怖了，我觉得。
后来我查过这个倒拜神的这个说法，然后也是我们一个鱼友叫做雨儿，在之前下雨的雨之前我们的那篇投稿里面，他看到投稿之后就跟我聊了，他告诉我，他说倒拜神为什么要说倒拜呢？他是会将所求之事作用到自己身上，但是会有一个不可逆的代价，所以说这个倒拜神是有很怎么讲很重代价的。而且还有一个说法是说，谁在你面前倒拜神其实就是在借你的气运，是我粉丝给我说的。
谁想去他们俩人谁想去那庙的？
好像这个投稿里面写的是他朋友
肯定，
但是是小刘拉着他朋友要走完整座庙的第一间房间之后，他就拉着他朋友进第二间房间的。投稿里面是这样
的。哦，互相折磨，这个有点吓人，这个很真实，很吓人。
所以大家在看到这个倒拜神啊，不管看到在哪儿，什么原因，只要看到就赶紧远离啊。然后呢，这个我再说一个跟庙相关的，既然说到寺庙了，就是这个小牛的这个庙啊，他去的这个庙好像是属于那种凭空出现的，因为他们俩都是本地人，也没见过，对吧？可能是那种凭空出现的庙。那这种庙很有可能是阴庙，庙也有阴阳之分，庙儿听过吗？
没有。
好，我要跟大家说什么叫阴庙啊，就是说寺庙里面供奉的这个神佛他不在侧，那就是阴庙，就是就像他不在体制内，
就是编外的，是吧？
哎，
编
外
人员。
对对对，比方说啊，大家听的最多的阴庙是什么？台湾省的啊，台湾省有很多庙是阴庙，比方说十八王公庙，还有台湾省的各种各样的姑娘庙。然后离我们最近的是什么？城隍庙，上海的城隍庙，这些庙都是阴庙。因为这些，其实城隍庙什么还好，在台湾
城隍庙是不是那个小吃街那个？
对，就是那个。
哦，
就是，但它本身是城隍庙嘛。 然后但是在台湾省，应该是台湾福建这一带啊，它这种姑娘庙可不是神，不管在不在册，不管是在野还是上阵，不管是什么，它不是神，它可能是某些，对吧，精怪或者是甚至是鬼，
嗯，
懂的都懂哈。然后我们去怎么去分辨是阳庙还是阴庙呢？我也查到了，也是一个网友叫做百亿相士，他说的，他说正规的寺庙跟道观啊，一般情况下都会有政府发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就如果没有登记的，那都是阴庙
哦。
而且你可以观察一下供奉和供奉神像的这些，就是祭拜的这些民众 C 段和营业人员，就是 B 段，就是这个寺庙里面本身的这种人员，如果觉得很不对劲，就尽量就尽快离开。如果你不想离开，你起码要百度一下，看一看他们供奉的这个神明到底是哪一位，只要能查到在册，那就没有问题。
我劝你不想离开，最好想离开，好吧？就不要再查了。
就反正这个故事很顶，很恐怖啊。
对啊，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那种就是诡异的地方，但是很真实，我觉得这东西。
对，细思极恐，细思极恐。
这个很真实，这个。
那可能有网友说：“哎呀，鲶鱼，你们投的这个稿子又是这种没结尾的稿子。”我觉得要是有结尾，可能咱们就没这稿子了。
这没不是啊，小牛不还没联系上吗？
所以可能是，说不定人家高考了、
啊、
或者干嘛了，
偶尔登录一下这个软件吧。
对，所以小牛，如果说你有听到或者看到我们这期的话，老于还是想有些事情跟你问一问，你可以上线跟老于聊一聊啊。好，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呢，也是来自于我们的网友投稿，叫做不理解的理解啊，就是不理解的姓李的那个理解啊，
姓小李，叫小李是吧？
啊，对，我们称他为小李。我觉得这位理解啊，虽然叫理解，应该是个小仙女啊。小李说呢，事情发生在2017年，他说自己在2017年的时候呢，独自旅游跑了一趟北疆，就是新疆的北疆。
嗯，
回家之后呢就一直不舒服，刚开始他以为是因为旅途劳顿造成的这种免疫力比较低啊，抵抗力不足，但持续了一个多月也迟迟不转好，他就自己去医院检查了，就如其他故事一样啊，就一个检查结果呢又显示很正常，于是家里面人就帮他找了一个师傅看一下。因为家里面人比较传统，对这方面都比较笃信啊，小李说的，所以呢就很快就去找了一个比较靠谱的这个师傅。师傅在跟他这个小李聊了一番之后呢，进行了一通操作，然后就告诉小李说是因为有东西啊跟着他回来了，不确定是不是新疆的，但现在就是已经处理好了，叫他不用太担心，以后多晒晒太阳就好了。小李就非常开心啊，就感谢师傅，但是没想到还是后面有其他的事情发生。
嗯，
小李说因为家里面人在这方面比较笃信，比较有信仰，所以每年过年呢一家人会去寺庙撞钟，他平时呢也会去寺庙里拜一拜。你家里面会过年会有这种？
不会，
我妈会。
纯纯无神论，我们家是。
我妈会去，每年会去撞一个钟，吃个素面啥的。
我奶奶会。
我家反而我的老人，我家的老人都不用。哎，很奇怪，这么一说，我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就是我的上一隔一辈啊，就是我的奶奶辈人，他们都不信这些东西。
反了，我们两家是。
对。OK， 我们回到故事，然后是在2018年的农历新年。他母亲突然说自己不去撞钟了，让小李跟父亲去。小李的母亲就说呢，最近自己很不舒服，特别是进庙之后会有一种生理上的不适感，他自己也表达不出来到底是哪边不舒服，唯一能形容的就是头疼，反正就有很多说不出来的这种不适感。于是呢当天晚上小李就只能跟父亲去撞钟了，但是他也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说，看到这里啊，我已经觉得是就是跟着小李的东西可能
到他妈身上。
对，我觉得
我也觉得是
这种事情就到亲人身上最恐怖好吗？
是，
就无论是父母还是伴侣还是孩子，
对，
让你一个就是朝夕相处然后你又很爱他的人，他变成这种
还不如在自己身上呢。
对还不如在自己身上。 OK， 然后小李在投稿里面说，随着这个时间变久啊，母亲的这种不适感就越发严重了，而且都跟寺庙有关。比方说母亲闻到小李从庙里面买来了素饼会吐，他原来很喜欢吃这个素饼的，就是母亲原来很喜欢吃的。然后呢，看到小李从庙里面带回来的荷包会头疼的更严重，闻到小李买回来的香，他说哪怕不是从寺庙买的也会出现这种心悸的这种反应。就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这种寺庙跟寺庙相关的这些相关
的佛文化的东西。
对，产生。一开始小李也没有太在意，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就是母亲出现这种反馈之后啊，母亲就自己去找师傅了，找师傅处理了。但师傅做了一些事儿呢，给了一些东西，也一直没有得到一个缓解，或者说是没有作用。一直到一个周末，小李本来是约了跟朋友一起去寺庙的，想给他母亲拜一拜，帮母亲求事儿，但是朋友有事，小李就喊他父亲一起陪他自己去，心想着还能顺便蹭个车。没想到的是，这个车啊，他父亲也表示自己不想去寺庙
啊！
我的天，
传染了。
对，没有给出任何理由。这个时候小李就害怕了，然后就找他奶奶去了。他奶奶就住在他家对门，就是等于是他爷爷奶奶跟他住一起，住一栋楼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呢，没想到爷爷奶奶也表示他们也不想去寺庙。
啊，这大师有问题吧。
小李说他在询问爸爸爷爷奶奶的时候，他们对去寺庙这件事情都不仅是抗拒，而且还流露出一种厌恶的表情。小李这个时候就慌了神了，就赶紧跑到又去找自己就是之前那个大师给他处理事情的大师，然后把这个家里面的情况一一跟大师说了，然后把他能收集到的家人的八字什么也都给大师了。然后没想到这个就是本身这个小李一直以为他妈的这个他母亲的这个对寺庙的不适感然后产生之后是去找师傅的，就找这个师傅的，就帮他处理事的那个师傅，之前前面也说了嘛。没想到这个师傅说自从处理完小李的事情之后，小李的母亲从来没跟自己联系，
也不是去找他。
对，我在这个时候我就想不知道是不是没去找他，还是说母亲跟小李说我去找师傅了，但其实没去找，
骗他。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师傅先让小李不要担心，他说自己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小李说师傅已经到他家了，然后他进了屋之后，然后又是一顿操作。那这边我就不透露了，因为小李也没跟我说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但是他说呢，这些操作的方式啊，是可能涉及到师傅的这个师门，师傅就让他不要外传，他也没有跟我说。总之事情做完之后呢，小李一家整整一家人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总算是慢慢恢复了，就是等于说是化险为夷了。然后小李的投稿到这边就结束了。所以我想说的是啊，我之前你记得我们在很早的一期，大概是第三期还是第四期，反正很早很早的一期，我有跟一个台湾的网友就是聊过，那个人他懂得也挺多的，那个网友。然后他当时就是陆陆续续一直跟我聊，当时跟我聊到是什么来着，是我们在录音的时候会有东西在我们周围，就是当你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周围就会聚集的这些东西。
我记得，我还记得这个话题
啊。然后他跟我说，他还跟我说就有一些不能往生的灵啊，这个话讲的非常的台湾话啊，很有台湾感。
灵是吗？
往生灵，
对，
都好像都有台湾。
大陆人一般
找交替什么？他说这些不能往生的这些鬼啦，就是灵，他会徘徊在寺庙周围，但是呢，他们又会被这个寺庙的这种仙佛气息伤害，所以呢，但他们又要借这个气来帮助自己
往生。
往生，他们就是不能去直接的去接触这个寺庙本身，他就只能借助人体，而那些阳气弱的人呢，就容易被伤害。所以你进庙的话呢，就真的是一定要注意，不是说这个地方就万无一失。
是的，是的。
好，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呢，也是来自于我们的网友投稿， 叫做超级无敌小泰迪啊，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和爱好啊。下面我们称他为小迪。小迪说自己虽然是个男孩子，但是从小就喜欢玩偶，虽然现在看芭比娃娃之类的玩偶都会觉得很瘆人，当然这个瘆人是因为他中间发生了一段故事，但是他小时候就很喜欢，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妙老师小时候会喜欢玩偶吗？
不会，我觉得很恐怖，我从小到现在我都会觉得玩偶是最恐怖的东西，因为他会活过来。
我会喜欢玩偶状的东西，比方说变形金刚。
哎，这种肯定啊，这种我很喜欢，我家里面一堆，就是那种拟人的，就是人形的嘛，
就是像
恐怖谷，
就是像卡通动漫里面的这些人物一样的东西。
就不是这个，就是芭比娃娃这种。
芭比娃娃不都是那种美国的那种金发长发，然后脸都做得很 Q 的那种。
不 Q 啊，芭比娃娃不 Q 啊，就是他眼睛啊，反正这种玩偶，就是我觉得恐怖的玩偶都是和人比例是比较相似的，我会觉得恐怖。
OK， 我们回到故事。然后小弟说呢，他自己二姨知道他喜欢这个东西，就从欧洲旅游的时候呢，给他买了一个玩偶，说是那种很具有收藏价值的玩偶，而且做得很逼真，材质也跟一般的这个塑料材质有一定的区别，但是他那时候比较小，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描述这种区别。他说他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但是他不知道小时候是怎么去描述的。
嗯，
小迪说呢，那个娃娃有半米级多高，跟他当时的身高其实是差不多的。平时没事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娃娃放在床上或者放在椅子上。
我不太想听这个故事了，实话。
是因为太 gay 了，
太窒息了。不是啊，因为我说了我很恐怖，
这种东西
是吧？这种东西啊，而且它是和自己身材一样的，
我知道，
还放床上。
1月18号送你什么了？
这个太吓人了，
你准备好啊？OK， 再回到故事。后来有一天呢，小迪的妈妈就问他：“你干嘛把娃娃放在厕所呀？”小迪说：“我没有放啊。”去厕所一看，哎，这个娃娃自己立在洗手盆上，对着镜子。他这个洗手盆，我觉得应该是那种瓷的那种洗手的那种一体的那种脸盆，就是那种属于这种设置的，
我知道，
对，它
陶瓷的那种。
对对对，它不是那种你可以端来端去的盆，就是洗手池啦。
对，洗手池。
然后小迪就跟妈妈保证说自己绝对没有把这个娃娃放在厕所里面，而且他一直记得这个娃娃是放在床上的。那小迪妈妈认为他在说谎，就没有理他。后来呢，这一类的事情发生的越来越频繁了，比如说小迪在睡觉的时候抱着娃娃睡的，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发现他坐着椅子上望着自己。小迪的父母一直以为是小迪年纪小记错事情了，他觉得这是小迪自己乱丢玩具，但是却撒谎，所以他父母一直没有把这个事情当一回事儿。一直到有一天晚上，小迪听见自己房间里面有声音。小迪说当时自己睡得迷迷糊糊的，但确实看见娃娃自己在动。他吓得赶紧跑去找妈妈，等到小迪母亲被小迪拉进自己屋子的时候，就看见娃娃躺在小迪的床上一点都没有动。但这个时候小迪已经不敢睡觉了，他妈妈就把这个娃娃放进了那个杂物柜里面，还上了锁。但从此之后，小迪感觉这个娃娃每天晚上自己都出来在屋子里面看着自己。麻了吧，
这个就确实是恐怖在我点上面了，就是纯纯的恐怖。
就老师现在脸色有点白，坐在老于对面，
这个
我自己脸都有点麻，
光想想都有点难受。这个
OK， 然后再后来呢，小迪的奶奶就到了小迪家，小迪跟他奶奶说了这件事情，奶奶告诉他你不要害怕，不要理这些有的没的，然后就放了一本书在他的枕头底下，让他每天晚上枕着这个书睡觉。果然晚上就再也没有被娃娃盯着的这种感觉了，包括之后的一段时间也没有这种感觉了。那有一天呢，小迪的妈妈去杂物柜里面拿东西，哎，发现娃娃不见了。当时他觉得就是二姨送的，而且是很贵的，这个娃娃嘛，很贵重嘛，就在家里面找了好久，到最后一直也没有找到这个娃娃。他竟然想一想，算了，这个东西还算是比较邪门的，丢了就丢了吧。然后在自此之后啊，他们就再也没有看过这娃娃了。然 然后小迪在投稿里面说他奶奶给他的这个书啊让他最后让他东放西放也弄丢了。小迪说小时候不识字，一直不知道那是一本什么书，但就感觉这个书是能克制灵异方面的这些东西。
有插图吗？
没有插图，他也没跟我发，但是他说好像他长大之后去找这些相关的书籍，好像是什么36雷法之类的，反正很长的一个名字。就特效到这边就结束了。
太吓人了。
你是对这个娃娃这个东西比较害怕？
对，我就是单纯对娃娃这东西害怕。
那你看美国的那些什么，就是有一个系列，温子仁的一个系列专门讲娃娃的，
叫什么死寂啊，还是叫什么？
对对对，专门讲娃娃。你会害怕吗？
我光看那海报我就觉得很难受，
好，
就真的是难受的那种。
下面鲶鱼即将会推出一系列的这个恐怖电影鉴赏，然后我们就从这个系列入手。
可以可以，
其实我们俩先把这个电影一起看完它，然后我们俩再聊一聊。
我看过那电影了。
哟，
还行吧，我觉得。
就你不是对这个东西很抗拒和很抵触吗？
对，但是我会去看，因为演电影是他们在受苦，我坐屏幕外面，我不会有那么强代入感。但是我玩游戏，我就不敢玩恐怖游戏。
就是说，你就是提前就是告诉自己这个是假的，所以你敢去。
是我看电影代入感不会那么强，但我玩游戏我真的代入感超强。
玩游戏的话，你是能自己操作的。
对，所以代入感会更强嘛？
哎，我们是不是有聊过这个恐怖游戏的这个事儿？没有吗？
没有吧？
没有，我记得我好像跟谁说过，就是我其实相对于电影和游戏，我更害怕的是电影，因为电影
为什么？
是你要是按照电影的主角的这个思路来走来做事儿，但是游戏是我自己操作的，我让他往左就往左，我让他往右就往右，哪怕我是往后就是一转身碰到一个鬼，但是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 OK。
对啊，这是你自己选择，所以映射到自己本人身上了，这不是更恐怖吗？我觉得，
我可能就觉得因为是我自己能操作这个主角，所以我没有那么恐怖。但是如果说我是被动的被这个电影的这种东西，我就会比较怕一些。
那我们俩是完全反了，反正游戏我是打死我也不碰的，电影我还阈值还行，就不会那么会被吓到。
我记得小时候有玩过，也不是小时候啊，就可能是初中的时候有玩过一款很恐怖的一个游戏，就是主角需要去打的那个鬼其实是他妈。然后那个游戏呢我特别喜欢玩，也特别吓人，在那个时候。
嗯，
他是当年他的那个分数跟当年那一代的这个生化危机是同评分。
嗯。
但是这个游戏的缺点是在于它的 3D 眩晕特别严重。
哦，你是因为生理原因然后没坚持下去是吧？
我最后通关了，但是我是分了很长时间，就是每天我只能玩半小时。
那你这个效果就差很多啊，其实。
而且这个游戏我身边很多同学到我家都玩过，所有人都晕。我严重怀疑是这个游戏的开发商特意搞成这个样子。
应该不会，应该是优化或者视角的问题就导致会晕。
OK, 行，今天其实聊的也蛮多的。其实我们也鲶鱼一直在坚持自己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在有一些批评上我们会虚心接受，比方说有的粉丝说我们图文的字比较小，有的粉丝说我们录音时候的一些杂音啊什么比较多，但是有一些关于我们整个风格的一些大的东西的话呢，我们还是想坚持一下，比方说比较带点搞笑的意味，其实上期也跟大家有聊过，因为我跟缪老师基本上是每周录一次音嘛，而且我们俩是社畜啊，状态不是每次录音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就已经是很疲惫的状态，在这一方面的话呢，我们也在积极的去做改正和优化。如果有一些其他的意见呢，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在私信里面说，或者是在评论里面说都行。OK, 今天的鲶鱼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如果您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的话呢，欢迎投稿，也欢迎订阅。订阅之后的话呢，只要我们更新就会收到相关的提示。任何可以连鱼到我们鲶鱼的频道和方式和私信都可以向我们投稿。今天的到这边了，拜拜。
拜拜。